很高兴看见你们，其中有些人我大概有三个多月没有见过了，很高兴你们能够来。我们思想约伯记中记载约伯和他的苦难，大概我们讲了三四个讲到有关约伯和他的苦难。这本书很难懂，然后我们很多人被这本书所吸引，因为本书的主要故事情节启示人生活中最大的奥秘之一，一人受苦。人生最大的奥秘之一即是一人受苦，当然这也与邪恶存在的问题有关。这就引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恶人发达而一人受苦呢？这些问题的性质常常使我们误以为约伯记是关于邪恶的问题，或是一人受苦之谜。因此我们常常是到这本书以寻找有关一人受苦的缘由。我认为在思想这个问题时，我们会错过一些事。如果约伯记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关于一人受苦的问题，那么你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什么呢？这本书给你怎样的答案呢？这本书的结尾，约伯是否知道自己受苦的原因呢？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而恶人却没有呢？如果这本书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答案，那么我们所认为这本书的目的可能是不对的。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实际上思想和讨论的是，我们在实际上思想讨论的是公平和公义的问题，不一定是关于邪恶的存在、受苦或没有缘由的苦难。为什么恶人发达？这既不公平也不公义。义人为什么受苦呢？再一次我们谈到公平和公义的问题。了解到约伯的正直，我们强烈的感觉他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人们争辩说邪恶的存在和义人受苦是神不存在的强大证据。如果真的有一位绝对主权、良善和全能的神，我们就不应该在这世上看到邪恶。约伯的受苦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但是有些人想辩称邪恶的存在证明神的不存在，因为神必须是良善全能，能防止邪恶的发生。但是这个想法其中有两个谬误。第一个，他们真正挑战的问题不是神存在与否，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有神，我们将如何解释这个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世界呢？从根本上来讲，主要的问题不是关于神，而是关于公平和正义。第二个谬误之处是，这个问题的背后确实有着对神存在的认识，因为这个争议背后的假设是，只要这个世界是公平正义的，就必是有一位神。实际上，正义和公平的概念必须以存在一个正义和公平的神为前提，否则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绝对的公平和正义感呢？当我们讨论正义与公平时，我们就有绝对真理存在为前提。不相信绝对真理，就没有道德基础来确定什么是正义与公平的。不需要给出什么具体的例子，我们大家不时地听到在某些国家贩毒集团报复性的杀戮手段，犯罪分子这些谋杀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刑事犯罪中一个有趣的因素是，这犯罪集团有自己的法律， 如果有人违反了他们的法律，他就是犯法的，应该受到惩罚。这个人可能是禁毒的警察、军事人员、法官或政客等等。从贩毒集团的角度来看，禁毒运动违反了他们的规则，违反了他们的规则和标准。但是如果某人是贩毒集团的成员，则必须以各种方式保护他们进行非法活动时，保护他们在进行非法活动时免受任何的危害。从他们的法律来看，这是正义的行为，他们有自己的正义和公平感。因此基于他们自己的正义，他们谋杀了无辜并奖赏作恶的。从朝鲜独裁者的角度来看，他追求的也是正义，尽管数百万人被饿死。当道德受到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的影响时，就没有真正的道德基础。贩毒集团和金正恩的正义是对其他人类的不正义。当我们否认绝对真理时，我们就是在否认任何道德推理或道德基础。最终，我们每个人都将拥有自己的正义感，与他人的正义和公平相矛盾。如果没有神绝对的真理，我们也没办法讨论义人和恶人，或义人的无故受苦，因为一切都会有唯物主义的自然法则去做，即是适者生存。没有绝对真理，我们就不能讨论道德，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方法来确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讨论道德或正义与公平，我们就必须讨论绝对真理。而说到绝对的真理，就不能不说到神，因为神是绝对的存在。神是绝对的存在。这说明一旦我们讨论正义与公平，我们就假定并同意有一对绝对的神的存在。当我们谈论义人、恶人、惩罚或无故受苦时，我们不得不说有一位神。实际上，如我们之前关于约伯和他受苦的谈论都不完全，直到我们谈到神。约伯记是一本神学书，教导我们有关神的教义。约伯记是一本神学书，教导我们有关神的教义。尽管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听起来有些复杂和混乱，但我们应该能够通过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在书中谈论的内容，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他们说的主要是关于神。约伯记42:7，即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中的其中一节。约伯记42:7，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在这里向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说，他们议论神不如约伯说的是，即使他们之前的谈论都是关于神的。第42是该书的最后一章，1-6是神与约伯的对话，在7耶和华与约伯的三个朋友说话。他对这些人的责备主要是他们对神的议论不对，他们说神说的不对。约伯在4-6承认并悔改自己的罪，他的罪是他议论神，却对神没有完全的认知，这是非常惊人的。因此我毫不夸张地说，约伯记主要的教导是关于神的教义。带着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来 思想这段经文的背景。无论你我是否相信，首先神的教育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中心。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大多数信徒认为他们在神的教育上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神，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什么呢？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教会、救恩、圣经等教义的争议，而在近代，圣灵的教义也成了主要的焦点。在最初的三到四个世纪中，关于神的教义一直是有争议的。在新约起初的新约时代的起初，关于神的教义是有争议的，不是关于神的存在或神的护理之功，而是关于神的本性和他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有关。即便如此，人们认为自己知道神的教义，对此讨论的并不多。我们不能否认神的教义是基督信仰和现实生活中的基础，是非常非常实际需要知道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基础。例如，我们知道无神论者对圣诞节的颂歌、贺卡或庆典多有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基督教的象征，因此他们说这些事不应该公开的被实践、推广或谈论。结果是圣诞节圣歌被禁止在公众场所使用，圣诞节被禁止，圣诞节的展示被禁止，圣诞节的标志开始消失。尽管我们不认为圣诞节本身对基督信仰和宗教有什么意义，但无神论者将圣诞节归于基督教，他们希望从社会和社区中除去圣诞节的任何标志，以为可以借此除去神和基督的名。他们不希望任何人呼求神的名，但是当发生911之类的事件悲剧时，他们反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911发生时神在哪里，好像他们相信神的挑战，相信神的存在，并挑战神的良善和全能。尽管他们想否认神，但内心深处有着天生寻求神的天性。神的教义对不信的人来说是一个问题，但让我不向你们保证，这不仅是对不信的人来说是一个问题，对信徒而言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子之一就是约伯记。我们基督徒对神有一定的认识，并称之为神的教义，这些教义在我们受到试炼时受到挑战。让我从约伯记中找一些例子。约伯记6:4，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摆阵攻击我。实际上发生在约伯生命中的是因为撒旦的攻击，并非神的。约伯记16:10-14，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也就是约伯说，他所经历的这些痛苦都是从神而来。一人受苦的问题催化了一些问题，即是人们与神建立关系的动机。最终对神的教义的正确理解，将在任何情况下巩固和加强神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 在任何境遇中。在试炼中，我们如何回应回应神，取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让我再次提醒你，约伯和他的朋友没有充分明白神的教义。神的教义的重要性在于以下的事实，即是信徒最终的问题会回到并终止于他们对神的认识。约伯没有犯他向他们朋友向他朋友说的那些罪，这给约伯带来了另一项挑战，即是虚假的指控和判断。约伯意识到自己有罪，甚至承认自己言语无知，但他不明白神的作为以及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随着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立场愈加僵化，以及他的朋友坚持认为神对待恶人的方式是容易得到证实的，约伯的话就变得更加轻率。在脆弱的时候，他质疑神的护理。神看似灭绝义人和恶人，这是不公平的。确实有时恶人发达，这是另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尽管神知道约伯的无辜，但神的手还是重重地压在约伯的身上。约伯怎么能理解呢？约伯觉得自己从神那里受了委屈，约伯记19:6。是的，他的痛苦对他来而言是个问题，失去财富和孩子令他痛苦，他朋友的不当指控也很难接受。但是约伯的终极问题是关于神和神的作为。邻居朋友可能会对他的话造成困扰，但是约伯的最终问题是关于神和神的作为。在19，约伯在最低谷的时候却有信心上的得胜，所有安慰和支持都离他而去，他的妻子厌恶他口的气味，他的弟兄隔在远处，他的仆人看他为外邦人，街上的小孩也藐视他，他的朋友都向他翻脸。这都记载在约伯记19:13-19。他甚至感到被神弃绝。约伯抱怨在约伯记19:10说，他在四面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看起来绝望了，但是没有盼望却相信盼望的约伯求助于他的神，似乎他的思想再次从怀疑转为信心。他表达了另一个伟大的信心宣言，约伯记19:25，约伯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一个强大的见证，他不是在说能帮助他的亲戚可以从财务和个人困难中救赎他，相反的，约伯记19:25-27，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约伯记19:25-27，这段经文显示了约伯的信心。约伯记19:25-27，让我们一起来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 约伯认为神可能不会在今世为他辩护的，但神只是还未为他辩护。即便是发生在复活时，他将亲眼见到他的救赎主，他的辩护者。约伯有信心，不是模糊的积极思想概念，对信心，积极的思想概念是对信心的相信。然而像所有救人的信心一样，约伯的信心也有他依赖的对象。约伯的信心、信靠和信赖在于神，他的救赎主。当然，主子民的唯一救赎主是主耶稣基督。无论如何，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他相信他的神圣救赎主活着，并且会为他辩护。这是胜过世界的得胜的信心。撒旦仍不相信，他指责神如此保护约伯。神对约伯那么好，使他繁荣，以至于约伯的敬虔不过是知道神对他好。有安全保证的敬虔不能证明什么。约伯记一章十一节，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如果我们看看约伯的朋友，他们的指责不仅仅是人身攻击，他们认为约伯不敬虔。他们认为约伯不仅是不敬虔，他对神的看法也是错的，因此他们就神的教义与他争辩。他们觉得约伯生命中缺乏对神的认识，而约伯的话只不过是让他的朋友感到他的罪得到了证实。以利法在约伯记十五章五到六节中说，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约伯说到他的困境，他的朋友们对他遭受的苦难没有同情或谅解，他们继续地督促他认罪悔改。他们觉得约伯一定是犯了大罪，要他认罪悔改，说一旦你认罪悔改，神就帮助你。沮丧和愤怒在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加增，但是约伯不松懈。当朋友把争论推向逻辑结论时，愤怒达到了高潮。如果约伯是因为犯罪受苦，并且如果他受的苦没有人能比，那么他必是犯了大罪。这就是约伯他的朋友们对约伯的结论。约伯仍然拒绝，如果约伯仍然拒绝认罪，他的朋友要把他的罪告诉他。以利法仅根据自己从约伯的苦难中得出的结论，他对约伯的指控是出于他自己的结论。他说神不会使义人受苦，因此他说是约伯的犯罪。他认为约伯常常说自己没有犯这些罪，使自己得到这些的使自己遭受这些苦难。然而以利法根据自己的结论，根据自己的推断得出了结论，说约伯的罪没有穷尽。约伯记二十二章五到十一节中，他将约伯的罪归类为 剥去贫穷人的衣服，没有给困乏人水喝，没有给饥饿的人食物，并压迫孤儿、孤妇、寡妇、孤儿。这是毁谤。但年轻人以利户后来的发言，更多的指责约伯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喝讥诮如同喝水。约伯受到了侮辱和伤害，他的朋友只带来了进一步的试炼和折磨。约伯回应这些侮辱，称他们的安慰令人愁烦。他讽刺地说，他们死亡，智慧也就磨灭了。情况，他们的对话也变得个人化。他将他们的安慰比作溪水流干的河道，使那些盼望水的人感到失望。双方都不屈服，约伯的问题仍然存在。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来吗？是从他们对神的认识而来。他们就从约伯的生命中来争辩对神的教义。他们都不是不信神的人，他们都是信神的，都是敬虔的，他们是信神的人，但他们在对神的教义中有问题。尽管他们所谈论的是他们基于他们对同一位神的认识，但但是他们都是信神的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却是不完全的。约伯仍然有信心，他的三个朋友也是神坚定的信徒，这是我们看见的困境。他们所有人都是真诚的，并且相信同一位神，但神责备他们所有人，因为他们对神的议论不对。约伯比他的三个朋友要好一点，但他也错了，这招来神的斥责和约伯的悔改。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耶稣对一群犹太人说，他们的父实际上是撒旦。但是有趣的是，他们辩护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他们的父实际上是撒旦，然而这群人说他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他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神。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不是人文主义者，他们是忠心在圣殿服侍的人。那些所有亵渎神明的人，他们都要捍卫。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对耶稣不满是因为他们在以神的事，他们奉神的名定耶稣的罪。但是可惜他们对神的认识误导他们憎恨和杀害耶稣。这就是一个问题。你可能自称相信神，你非常确认自己对神的认知是对的，但你的信仰可能像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你出于诚实和真挚的相信自己对神的认识是对的，然而神的教义和你对神的认识可能会误导你。 尽管约伯和他的朋友是真诚相信神的，但他们全部都错了。其中一个人比其他人好一些。你确定你对神的认识是正确的吗？要知道，你对神教义的无知或错误，可能会误导你得出错误的结论。作为牧师，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甚至你们中间一些人，以色列被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无知。以色列被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无知。请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五章，以赛亚书五章十三节。以赛亚书五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以色列百姓因无知被掳去，因为无知被掳去。我们不是在说不信神的国家，是以色列，是呼求神的名的子民。有时你们对神的认识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和意思，自己的想象和意念，并非是真的，并非是一个真，并非是一个正确的认识。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只有一位神，然而他们因无知而灭亡。因此，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对神的认识要被挑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继续来看，关于神的教义。神的教义需要被澄清。我们的敌人撒旦企图使人在一些关于神的真理中感到困惑。在约伯记中，一个特突出的发现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对神的教义感到困惑。即使有时他们说出了一些真理，但在其他的时候，他们很难将神的教义结合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些关于神的教导。第一，神注意并重视他子民的公义。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撒旦说约伯敬畏神不是无故的。撒旦说约伯敬畏神不是无故的。同时的，在另一端，撒旦说服我们应该无所求的敬畏侍奉神。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一方面，我们确实认识到我们不是为了收获和利益侍奉神，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为了利益而侍奉神。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希望神知道并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并且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记得我们。这是我们真实的渴望，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我们不要说我们只是为荣耀神而没有任何动机的侍奉神。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坦白地说，我们是为神的荣耀祷告， 还是祈祷他给我们一祈祷他给我们的呼求一个满意的答案。诗篇116篇一节中，诗人坦言：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说我爱主，因为他听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爱主的原因是因为主听了他的祷告。同时，我们不仅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也为神的荣耀。而这一切都包含在神的荣耀中。约伯一开始抵挡并抵制的犯罪得罪神的试探，后来他在极端的压力下出声发怨言。约伯提出疑问：为什么神不结束他的生命？约伯对神提出了激烈的投诉，约伯指责神逼迫他。约伯明白神知道一切，包括约伯他自己。约伯觉得出于某种原因，神错误地判断他，因此他想有机会成名自己的案件。然而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我们知道错误判断约伯的是撒旦，不是神。神知道约伯所有的美德。我们从约伯记中必须汲取的关于神的第一条教义是：神注重并重视他子民的公义。神知道明白他子民的公义，因此他根据他子民的公义来待他们。这意味着神是正义和公平的。在现在这时候，像约伯那样，你所经历的事情可能是不公平的，然而神是那正义公平的，他坚持正义公平。那时这对约伯和他的朋友而言是一个挑战。第二，神是公义的，因此他是良善的。当圣徒无故遭受苦难时，他们开始怀疑神的良善。全世界都认为神是不公正，无神论者自豪地提出，世上看似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现象是神不公正的证据，暗示神是邪恶的创造者，因此神不可能是良善的。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尽管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对约伯受苦的原因意见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神是公义的。例如以利法在4:7中问：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人在何处剪除。比勒达在8:3中问：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些答案都是不可能。神是公义的，因此他也是良善的。神总是公正和公义的。尽管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不知道，不公正不公平的是撒旦。撒旦错误判断了约伯。撒旦的不公正和不公义的事实也证明他不是良善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从后果，即是约伯的受苦中推断出原因，认为是因为约伯犯罪。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正义的亚伯在创世纪中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死，而该隐却活着。约伯的朋友大概错误应用了正确的教义。当他们说神是公正的时候，他们是对的。 但他们说约伯是因为犯罪受苦而神是公正时，他们说的不对。罪带来后果，但并非所有苦难都是个人犯罪的后果。神永远是公正的，因此他也总是良善的。第三个关于神的教义是神至高的主权。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以及神自己都确认了这个真理。以利父和以利法都说到造物主，约伯说神创造了他。约伯记十章八到九节，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神掌管自然，包括天地其中的其中的生物、星星和天气，如同38章到39章所显示的。神是一切智慧的至高主权，神的智慧是不可测度的。约伯的朋友以为他们完全了解神，但他们错了。实际上他们确实说过，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约伯记28章以智慧著称，人无法通过搜索或购买来获得智慧。在28章21节说，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但是只有神才明白智慧。约伯承认神所做的事太奇妙，是他所不知道的。在第28节中说到早着的人能够约伯记28章28节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出名，这是人可以得着智慧的唯一途径。我还有接下来第三大点，我将简要的说一下。现在神的工作在大有信心的人身上完成，尽管约伯是当时最有信心的人，但神也试炼并增强他的信心。神扩展了约伯对神的认识，尽管现在他们的个人关系更加的亲密了，尽管他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亲近神。最后神使约伯成为所有后人的榜样，尽管他已经在自己的时代做榜样。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完美，如果约伯作为最近前的人可以单单依靠神在信心上长进，我们也需要。约伯的信靠信心不是凭眼见，不是他依靠神，不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家人，不是他的亲戚，更不是他自己。如果我们要像基督徒而不是像世界那样活着，我们也必须如此。如果我们要在信心上长进，就需要约伯所经历的相同有关神的意象。虽神可能永远不会从旋风中跟我们说话，但我们有一个更确定的话，即是圣经。正如在圣灵的赐福中所读所思想的那样，圣经增加我们倚靠神的信心。从他的话中，我们需要看到神和神无限的完美。我们从哪里可以认识神？我们如何认识神呢？我们如何增加对神的认识呢？你是如何增加对神的认识呢？如何呢？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各样的，但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神通过圣经启示了他自己。所以若有人说我是教会的领导，我是一个属灵的领导人， 我可以带领别人，我可以教导别人。我知道神，但我不知道圣经。那他关于神的认识 是怎样的呢？他用的是怎样的？他是从哪里知道神的呢？他所知道的是错的，因为他都不知道圣经。你知道圣经吗？你读圣经吗？不只是读它，你思想圣经的话语吗？昼夜思想吗？圣经不是像那些名著，我们随便看看就好，但圣经告诉我们，那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你读圣经，学习圣经，思想它吗？撒旦要人根据外在的情况和当前的境遇做出判断，而不是为信心留余地。但是当约伯的朋友基于外在情况做出判断，并因此责备约伯时，他们实际上是反对神和他的信仰方式，反对神要我们忍耐等待最终审判的那一天。约伯记在19章23节说，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我们从这本书中找到许多关于与基督工作有关的教导。基督遭受了残酷的刑罚和弃绝，犹太人认为他的罪致死，但是耶稣是公义和无辜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时哭到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约伯误以为自己没有得到神的认可，但是基督因担当我们的罪而真的是被他的父弃绝了。那么基督是如何回应他的苦难呢？他保持了对神的信心。罗马书8章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对神的认识必定是我们信心的中心，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应该是应用，应该是可应用而属灵的。对神的认识改变我们，使我们被塑造像基督，并加强我们对神的信靠。人们不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只是脑子里的一个知识，不是生命的经验。所以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你对神的认识是正确吗？你要想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对神的议论遭到神的责备。所以你们要查验自己对神的认识是正确的吗？因为不正确的认识将使你们像误导你们。因此要学习神的话语，坚定在神的话语中。
God is not that small like that, Lord. God is not the being we can produce from our common senses or our own common knowledge. God cannot be bound by our own intellect. Dear gracious Lord, help us to know God of the Bible. Dear Lord, help us to that increasement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in our souls, and our faith will be increased,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 will be even enriched as a result.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